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跟大家在星期日参加多家的聚会。
好高兴同大家一起参加多家团契的聚会。
今天要跟大家谈论的是一个圣经的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人。
今天要同大家谈的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人。
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请问大家。
还没进入主题之前，想问一问大家，
你对于耶稣的门徒有没有一个概念？
你对耶稣的门徒有什么概念呢？
耶稣有几个门徒？
耶稣有几多个门徒？
几个？多少？多少？多少？
前后十三。
哦，前后十三。OK。前后是三个门徒当中，你对你来说你最有印象或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前后十三个你最喜欢哪个或者最有印象是哪个呢？
谁？约翰。还有呢？
还有呢？
彼得。还有呢？没有了。
没啦。
谁？
Andrew
安德烈。OK。 不容易哦，会喜欢安德烈或是会有安德烈印象，因为安德烈圣经谈的不多。
不容易，因为圣经很少讲到安德烈。
刚刚说头尾有十三个，第十三个是谁？
刚刚讲头尾十三个，第十三个是谁呢？
马蒂亚。
马蒂亚。
你的十三个是这样算的。OK， 等一下我会再说明。
等一下再讲怎样是十三个。
很多人一谈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被谈论或是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个彼得。
很多人一听到讲到耶稣的门徒呢，想到呢就会是彼得。
一个就是保罗。
一个就是保罗。
刚刚没有人提到因为常常我们会把保罗当成他不是耶稣的门徒。
刚刚没人提到，因为很多时候没人觉得保罗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保罗他自己认为他是使徒。
但保罗自己认为是使徒。
所以我们在谈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耶稣我们一般所讲的使徒有哪些人啊。
其实我们讲耶稣的门徒，一般就是讲耶稣的使徒是有哪些人。
那份资料发给大家好吗？好，在发的当中我先再请教大家，我们很喜欢讲彼得，你觉得彼得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们很喜欢讲彼得，彼得有哪件事我们最深刻的呢？
什么？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彼得很倒霉哦。
彼得呢好倒霉啊。
大家一谈到彼得就讲他的三次不认主。
大家一讲到彼得呢就讲他三次不认主。
其实彼得除了三次不认主之外，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的问题啊。
其实彼得除了三次不认主呢，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提到的东西。
他原来是当船长的，
他原来是做船长的，
就是捕鱼的船长，
就是打鱼的船长了，
渔船的一个
渔船的船长，
所以他可以被称为船长，而且他们所捕的鱼在加利利海所捕的鱼现在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彼得鱼。
他除了做船长，他是捕鱼的。现在加利利都有一个讲法，就是他们捕的鱼就叫做彼得鱼。
今年年初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坐船在加利利海走完了之后去餐厅吃饭，那一天的午餐就有彼得鱼。
牧师今年初去以色列坐船午餐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有一道餸叫做彼得鱼。
有没有人吃过彼得鱼？
有没有人吃过彼得鱼？
在在哪里吃的？
以色列。
以色列，其实在我们这边都有。
啊，其实在我们澳洲都有。
哦，我们在台湾就叫无锅鱼。
在台湾叫做五锅鱼。
五锅鱼啊。一个姓吴的跟一个姓郭的。
哦，五锅鱼。
啊，又叫做鲫鱼。
又叫做吉鱼。
我在这边的啊、卖鱼的市场，我看过有卖这种鱼，只是我不记得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了。
哦，牧师在鱼市场都见过卖这种鱼。
但是那个鱼名字的底下还有一小行写是台湾 products， 台湾的鱼。
但是在下面呢写着是台湾来的鱼。
下次你们去买鱼的时候看看，因为写台湾的就只有那一种鱼。
哦，写着台湾呢就是只有那种鱼而
已。 OK， 好，回来大家都拿到了、哦、今天不是在谈彼得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根本不是讲彼得，
只是最后再加一句，彼得他除了三次不认主，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
彼得除了三次不认主，但是其实呢耶稣有另外问了他三个问题，三次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
然后耶稣托付给他的就是你要去牧养我的羊群。
然后耶稣托付他的就是叫他你要去牧养我的羊群。
好，我们看看给大家的资料里面哈、哦。
看一看给了大家手里面的资料。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十二加一。
上面讲到十二加一。
我特别把这些名字都列出来。
特别呢将这些名字呢就列了出来。
你可以发现十二是有两个人。
你可以发现十二呢有两个人。
十二之一是犹大，就是卖耶稣的犹大。
十二之一呢就是卖耶稣的犹大。
你看底下我有一个备注啊，十二之一的犹大，他还被称为是西门的儿子犹大。
啊，注解里面的十二加一嗰个一呢都有讲是西门的犹大。
所以十二之一他后来自杀死了之后产生一个十二之二。
他十二之一后来自杀死了之后呢就产生了十二之二的。
十二之二就是刚刚有人提到的马提亚。
就是刚刚提到的马提亚。
所以马提亚就是地补犹大的这个使徒的缺。
马提亚呢就是填补犹大这个缺位。
所以我把它当成这是同一个，就是一个十二的前面一个十二的后面，还是同样是十二个门徒在这当中。
咁其实呢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十二之前一个十二之后。
保罗是第十三个。
保罗是第十三个。
你看备注的底下那边加一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直接称他是使徒。
在备注下低呢加一那个保罗呢在使徒行传呢是称他是使徒。
后来在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我这里只列举了罗马书的一章一节，其实还有很多的书信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都自称他是保罗他是使徒。
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这里只是列了保罗罗马书一章一节，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他自称是
甚至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三节他自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他是自称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说十二个使徒之外再加上保罗都是使徒。
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呢，十二个使徒之中再加一个就是第十三个保罗。
这是比较一般的传统的说法，其实很多的这些早期的信徒，早期的这些传福音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使徒的。
其实一般的讲法，其实早期传福音的都可以称为是使徒。
但是一直到现在一般不会 随便称某一个人是使徒。
但系到咗而家咧，一般唔会随便称一个人系使徒。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啊，你说上网的时候会看到现代人还活着的这些传福音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自称他是使徒，我们要很小心去看待。
啊，咁而家喺网上有好多牧师仍然活着嘅，称自己系使徒，我哋要小心。
这个名词不是最重要的。
呢个名词咧唔系最重要。
要看他谈的是什么东西。
要睇下佢讲乜嘢。
因为啊，现在有些人一不小心自己说他是使徒的时候，会把整个教会带偏了。
如果一不小心有人说他自己是使徒，就很容易将整个教会带领偏离了。
从我们的圣经去看，不管是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去看，这些使徒他们都没有走偏，而是把耶稣的真理讲出来。
我哋喺圣经睇到啲福音书或者嗰啲其他嘅章节，都睇到使徒系冇将我哋带偏离，都系围绕圣经。
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咁我哋一齐睇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廿七节。
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哈。
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
我们教会周报有跟过，有没有人先读过了？
有没有人先读过呢？
有吗？有，哇，很好啊。好，圣经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过一次，只有几节而已。
揭到呢，我们一起来读。
好，请。
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子女，并格拿伯妻子玛利亚和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好，整本圣经里面谈约翰的很多。
整本圣经讲到约翰呢有好多。
刚刚这段经文里面，
刚刚在这一段经文那里呢，
只是当中的一小段，
只是当中的一小段。
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两句话。
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两句说话。
他对他的母亲说，
他跟他的妈妈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妈妈你看看你的仔。
然后对那一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这一个门徒这里有特别讲说他是主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这里作者有提到是主所爱的那门徒。
我借用这一段所提到的来当作今天我们的题目。
牧师就借用这一句说话当作今天的题目。
看主的门徒。
看主的门徒。
就是约翰。
就是约翰。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约翰是谁，他是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约翰是谁呢？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门徒。
所以有人称他是爱的使徒，
有人称他是爱的使徒
或者简称为爱徒，
或者简称是爱徒。
你可以看到在给大家的资料上面有五段经文，
在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五段的经文。
我很快的把这个这边所谈到他是爱的使徒他是主所爱的，我很快的讲过一次
好快呢，我将为什么他是主所爱的门徒讲一次。
今天给大家的这些资料里面列了很多的经文，希望你回去之后找个时间把它再读一读，你会增加你的印象。
这里列了很多的经文，希望大家回去读一读，增加你的印象。
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啊，第一段所谈到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啊，耶稣所爱的门徒第一段所就是啱啱读的。
在第二段十三章。
第二段十三章。
这里所啊所谈出来的背景是当时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吃饭，也就是逾越节的吃饭。
啊，呢度讲到咧就系当时耶稣同佢嘅门徒啊食饭，就系逾越节嘅晚餐。
耶稣提到说有一个你们当中的人会出卖我。
耶稣提到你哋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这个是谁。
所以大家咧喺度猜测会系边个咧？
那时候，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靠近耶稣去问说，到底是谁？
咁耶稣所爱嘅门徒咧就靠近耶稣问佢系边个咧？
好，下一段在二十章里面。
下一段二十章。
这是耶稣复活之后。
系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复活之后，谁先去坟墓要看看耶稣的？
边个先去坟墓要睇下耶稣咧？
你们知道是谁吗？
知唔知道系边个咧？
是门徒吗？
系咪门徒？
不是，是一些妇女。
嗯，系，唔系门徒，系一些妇女。
妇女之后就有两个门徒跑过去了。
啊，妇女之后咧有两个门徒跑过去。
一个是彼得。
一个系彼得。
一个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一个就系耶稣所爱嘅门徒。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是二十一章里面。
下一部分在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是谈到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相见。
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相见。
那时候门徒啊，好多人在彼得的一声号令之下都跑去捕鱼了。
啊，那个时候呢，很多门徒呢在一声令下呢就走回去捉鱼了。
重操旧业。
重操旧业。
但是都捕不到鱼，
但是又捕不到鱼。
这时候在海的海面上，突然间看到有人迎面走来。
突然间呢，这个时候在海面上有人走来。
当时他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人是谁。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发现这个是谁。
他们 只知道说啊，我们捕不到鱼。
他们只知道他们捕不到鱼。
这一个人来跟他讲说，你们怎么样把网抛下去，结果后来就真的捕到了很多的鱼。
结果呢，这个人来跟他们讲是怎样去抛个网。
圣经在这一段的描述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发现那个来到他们当中这个人是谁。
圣经就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就发现来到他们当中那个人是谁。
他赶紧跟彼得说是主。
他即刻就跟彼得说是主啊。
然后彼得才发现赶快跳到水里面去。
彼得才发现就即刻跳到水里面。
OK, 那一次捕到多少条鱼？
那次捕到几多条啊？
有谁记得那个数字？
153。
啊，对，153，153。
哈，153条。
好，最后谈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二十一章，也就是在刚刚所谈的同一章里面。
在二十一章同一章呢，就是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
对不起，我请你改一下哈。那个二十一章三十八节那个错的啊，是三节到八节。
哦，二十一章三十八节唔啱，系三节到八节。
第三到第八节，然后才有后面那一段。
啊，第三到第八节，然后先到下边嗰度二十节到廿三。
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啊，彼得他们那一群人在去捕鱼之后。捕到了153条鱼之后，耶稣后来就跟彼得谈了说，你爱我们，谈了三次。
但是在门徒捕了153条鱼之后，耶稣就跟彼得讲，你爱我吗？
然后到了21章的20节之后，是等于是最后的阶段。
21章20节到23节是最后一个阶段。
那时候 彼得跟耶稣在跟彼得谈话，
耶稣同彼得讲嘢，
说你将来会碰到很多的苦，人家会把你绑起来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啊，讲到咧，你将来会受好多苦，人哋会将你带到去一个你唔愿意去嘅地方。
彼得这个人听听就好，但是他还是很奇怪的啊。
啊，彼得听听，但系佢都觉得系奇怪。
回头看旁边有约翰在那里，然后就问耶稣说：老师，你告诉我这个人将来会如何？
佢就转头睇到系彼约翰喺嗰度，佢就问耶稣：老师，你可唔可以讲呢个人将来会点呢？
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难题。
呢啲都系会我哋时常碰到嘅难题。
我们常常会不是只关注在说我跟主的关系。
我哋时时咧唔系关注我同主嘅关系。
会去管闲事，那个人怎么样？
反而咧去管闲事嗰个人会点样？
所以这里的经文说，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那里，当然就是讲的是约翰啦。
呢度就讲到彼得转过头睇到耶稣所爱嘅门徒在哪里，就系讲约翰。
但是耶稣对于彼得所问的，他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但是耶稣对彼得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个参考，
可以给我们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事一个参考。
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
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
而不是常常看着人怎么样怎么样，
而不是看看人家是怎样怎样怎样。
耶稣对当时的彼得所讲的就是你跟从我吧。
耶稣对当时的彼得讲：你跟从我吧。
我们跟从主就是这样，这种方式，这种态度。
我们跟随主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态度。
不要太多管闲事。
不要太多管闲事。
好，这里有五段都谈到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很特别的，就是都没有提说约翰。
这里很特别的讲到主所爱的门徒有五段，但是没有提到是约翰。
而且圣经里面讲到说主所爱的门徒，在福音书里面所谈到的就只有约翰福音有这样的记载。
耶稣所爱的门徒只是在约翰福音提到。
所以一般是说这个当然指的就是约翰他自己，不好提他自己的名字。
一般都认为就是指约翰，只是他自己不好意思提他自己的名字。
或许有一天你会看到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或者有一天你会看到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但是至少目前多数的意见，多数这些圣经学家的意见都是指的同样的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
主所爱的门徒是约翰的话，他是不是就是什么都很好的一个人？
咁如果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佢系系咪乜嘢都好嘅人呢？
你看看我们讲义上接下来所谈到的，他有脾气，有个性的。
你跟住睇资料下边咧，佢有脾气。
耶稣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耶稣同佢起咗一个外号，
叫做雷子，打雷的雷，
叫做雷子，打雷嘅雷，
打雷好吗？
打雷好。
我们听到雷声，古时候的人听到雷的话，会以为是老天爷在生气嘛？
以前嘅人听到打雷咧，以为老天爷喺度生气。
所以叫雷子是好听的话，还是不好听的话？
如果叫雷子好听定唔好听呢？
但是很适合他的性格。
但好适合佢嘅性格，
动不动就像雷发怒一样，
喐啲就好似雷发嬲咁。
所以耶稣给他起的这个绰号叫做雷子，在原文叫做半尼奇。
耶稣同佢起呢个别号咧，雷子喺原文叫做
半尼奇
咩啊？半尼奇。
OK。
半尼奇。
约翰，他 他本来这个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很好的一个名字。
本来约翰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在希伯来文它的原意是仁慈的、慈爱的或是爱的。
在希伯来文呢的意思是仁慈的、爱的。
是讲耶和华是慈爱的。
是讲耶和华是慈爱。
但是 耶稣啊，招他们当门徒的时候，给他的绰号就是瘸子。
但耶稣招他做门徒的时候，给他一个外号呢，叫做瘸子。
他曾经做什么事呢？
他曾经做过什么事呢？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你们可以看到讲义哈，他曾经禁止别人来跟随主，来服侍主。
他曾经做过，在路加福音提到第九章的，他禁止别人服侍。
因为他发现说有人奉你的名在行神迹，
他说有人奉你的名行神迹，
但是他又不跟我们一样来跟随主，
但是他又不来到跟我们一起跟随主，
所以他这个 禁止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
那他就去禁止他们，你们不应该这么做。
耶稣怎么回答的呢？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不要禁止他，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是抵挡你们的，不是抵挡的啊，不是抵挡主的，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在帮助你们。
耶稣说不是抵挡神的，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主的。
好，更严重的是下面那一个
更严重的就是后面那个，
他们曾经经过那个撒玛利亚的乡镇，
他们曾经经过撒玛利亚一个乡镇，
发现说这些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态度不好，
发现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态度不好，
不接纳，不接待，
不接纳，不接待，
然后就向他的老师向耶稣提了一个建议，
然后呢他们就跟耶稣老师提了一个建议，
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了。
他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天上降下火来将他们烧死呢？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这些人不接待耶稣，
因为这些人不接待耶稣。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但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有没有同意说好，很好， 我就准许你们向上帝求降火下来烧灭他们。
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说好啊好啊，准许上帝降火下来灭他们呢？
没有。
没有啊。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生命，
是要救人的生命。
另外约翰他还做了什么事呢？
另外约翰又做了什么事呢？
他曾经跟耶稣要求，
他曾经跟耶稣要求，
约翰他有一个兄弟叫雅各，
他有一个兄弟雅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都是耶稣的门徒。
这两个人向耶稣要求什么呢？
这两个人要求耶稣要什么呢？
将来你的荣耀来临的时候，或者说将来你的国来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
他跟耶稣说，将来你的荣耀到来，或者你的国到来的时候，我们兄弟两个人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
要求大位，
要求大的位，
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要当左右护法，
用现代的话呢，就是要做左右部，左右丞相，
护法，
左右护法，
好像就是这个领袖旁边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好像个领袖旁边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但是耶稣根本不会答应这种事情的，
但是耶稣呢是不会答应这些事情。
耶稣告诉他们说，
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你们就要做别人的用人。
他说，你们中间谁个愿意做大的，你就要做别人的用人。
你们要当头的，就要做人的仆人。
你们要当头的，就要做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而是要服侍人。
约翰 当时根本就不懂得这些，
约翰当时根本就不懂得这些东西。
耶稣还讲说他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还说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如果照这个道理来说的话，约翰跟雅各他们要求在耶稣的旁边的话，就要跟耶稣一起钉上十字架才对。
如果照这样来讲呢，约翰雅各要坐在耶稣的左右呢，就要好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呢，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愿去服侍别人，
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愿意去服侍别人，
不要只想说别人来服侍我，
不要只是想人家来服侍我，
彼此服侍，
是彼此服侍。
好，约翰虽然有这些弱点，但是他还是有他的长处在。
虽然约翰有这些弱点，但是他有他的长处，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门徒，
所以他才可以成为门徒。
他原来是一个跟彼得一样，他们都是捕鱼的渔夫，
他原来跟彼得都是一样，是一个打鱼的渔夫，
但是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就放下一切成为得人的渔夫。
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就放下一切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形容说像彼得约翰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形容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用了一句话叫做没有学问的小民，
用了一句说话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
捕鱼的人学问也 不多、
打鱼的人学问不高，
所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所以呢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然后他们就很愿意说好，我来跟从耶稣
然后他们又很愿意跟从耶稣，
而且跟从耶稣是一直到死
而且跟从耶稣一直到他们死。
约翰他后来岁数活到很大，
约翰后来他的岁数活到很大很长命，
所以可以说是他从年轻的时候跟随主，
可以说是他从年轻就跟随主，
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主的门徒，
一直到他年老，
一直到他年老
他都为主而活，
他都是为主而活。
所以到保罗的时候，他称约翰说他是教会的柱石。
所以到保罗的时候呢，保罗称他为教会的柱石，
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那种，好像一个柱子那么重要的位置，
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好像一条柱在那
里。而且约翰他是一个跟耶稣曾经生活的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门徒，
而且约翰也是一个曾经跟耶稣生活了三年半的门徒，
所以在他的所写的文字里面，他说他是一个亲身经历的，
所以在他写的文字当中他说他是亲身经历的，
他是把从主所听见所看见，
他是将他从主那里听见看见的，
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把这些传给我们，
将这些传给我们。
另外在启示录里面他称自己说我是神的仆人，
在启示录那里他又说他是神的仆人。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他提到说神的仆人约翰，
在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神的仆人约翰，
所以这些都是约翰他正面的，而且是可以带出很多对我们有所帮助的
这些都是他约翰提出正面的，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另外他在 跟随耶稣这三年半的时候，
另外他在跟随耶稣的三年半的时候，
他是耶稣的核心同工，
他也是耶稣的核心同工。
耶稣虽然有十二个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他常常就是另外带三个人一起。
耶稣有很多个门徒跟他一起，但他时常就带三个门徒。
这三个人是谁？
这三个人是哪三个呢？
除了约翰还有谁？
彼得
还有一个
雅各
、雅各跟约翰两个是兄弟啊，这三个是核心同工。
这三个核心同工就是约翰、雅各、彼得。约翰、雅各是兄弟。
我在这在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只提到四个部分，
在讲义只是提了四个部分。
其实福音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在福音书提到的，
提到他们是耶稣特别带他们三个做什么做什么的，
是特别提到耶稣带他们做什么做什么的。
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是行神迹的时候，就是去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家。
这里提到第一个是行神迹去到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家，
叫做艾鲁。他去那里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病到死了。
他去到的时候就讲这个艾鲁的女儿病到就来死了。
耶稣去让他复活。
耶稣去让他复活。
就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的，
就是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一起去的。
这边的第二个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他们三个人一起。
耶稣登山变相都是带着他们三个一起。
这里告诉他们告诉大家的第三个是要耶稣要门徒去准备逾越节的宴席。
下面第三个讲到就是耶稣要门徒准备逾越节的筵席，
就是叫彼得跟约翰去做，
就是叫彼得跟约翰一起做。
给大家看到的第四个部分就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
最后一个呢，就是耶稣去被卖的那一夜去克西马尼园祷告，
带着三个人去，
带了三个去，
就是这三位核心同工，
又是这三位核心同工。
耶稣祷告到内心很痛，
耶稣祷告到内心很痛，
但是他们几个人都睡着了，
但是他们几个呢就睡着觉。
好，约翰就是三个核心同工当中的一个，
约翰就是三个核心同工当中的一个。
约翰这个门徒留给我们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呢？
那约翰这个门徒留给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
他在新约圣经里面留给我们很重要的资产，
在新约圣经他留给我们很重要的资产。
他写了什么什么福音？
他写了什么福音呢？
什么福音？
约翰
福音。还有写了什么？
还有写了什么？启示录、
约翰书信、一书、二书、三书。还有什么？
启示录。
还有启示录、这是他最重要留给我们的资产。在约翰福音当中，
在约翰福音当中
有一句话是很重要，也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
有一句说话很重要，也都是整个福音的核心。
会不会背？
神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你约翰福音全部都不记得这一节，请你一定要记住。
约翰福音咩都唔记得，就系请大家记得呢一段。
因为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福音的中心。
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和中心。
不要只记得说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三章十六节也把它记下来。
不要只是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要记得。
如果你的生日是三月十六号是最好。
如果你的生日是三月十六号最好。
你就永远记住了。
你就永远记住。
好，约翰在他的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当然有很多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很多对我们的帮助都会很大。
但是今天没办法一一述说，我只是提到他在福音书里面有七个我是谁。
啊，今日不可以全部讲，但是有啊七个咧，佢讲到是我是谁。
这个七个我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谁。
呢度嘅七个我是就系话俾我哋知耶稣系边一个。
好，这七个。你大家看一下，在第一页的最后，
在第一页的最后下边嗰度，
第一个他讲说我是生命的粮。
第一个他讲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食，要让我们吃的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耶稣话俾我哋知佢系生命嘅粮，要我哋食咗得到永远嘅生命。
第二个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第二个他讲我是世界的光。
我们去就近他，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
我们去就近他，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
第三个说我是门。
第三个我是门。
进入他这个门就有草吃。
进入了这个门就有好吃。
进入他这个门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进入那个门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第四个是他说我是好牧人。
第四，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谈到好牧人的时候，特别还提到说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在好牧人那里他特别提到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第五个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第五，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原来的和合本是翻译的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原来的和合本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最近这几年出版的和合本的新译本，有一个版本叫新译本。
最近出的和合本的新译本，
就直接翻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直接翻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
希腊原文就是这么讲的。
耶稣他是复活，他是生命。
耶稣是复活，是生命。
第六句，耶稣讲到的我是什么呢？这个很多人很熟悉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第六句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大家
后面那一句怎么讲？
后面那句是什么？
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
若不是借着我，
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道路、真理、生命，就只有借着耶稣，通过耶稣才行。
啊，就。如果不是藉着耶稣，就没有人可以去天父那里，所以就是要藉着耶稣，是道路、生命、真理、生命。
第七个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
第七个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呢？枝子。
我们是枝子啊，他是葡萄树，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
啊，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那里。
然后才会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然后才可以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常常会读到刚刚我讲的这一句话。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会看到刚刚牧师讲的那句话，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不要厌烦说怎么很多说讲了那么多次
啊，唔好觉得好烦，讲咁多次。
因为就是在强调我们要在主的里面。
因为就喺度强调我哋要喺主里边。
当你去读约翰书信的时候，这一句话又是不断的重复出现。
当你读约翰书信的时候，呢一句说话都同样重复好多次。
好，约翰福音我只是很简单的提出两个，一个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那个中心那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就提到两样嘢，就是 福音的核心。
另外就是告诉大家，有耶稣讲到我是谁，讲了七次。
另外就是有讲啊，耶稣讲我是边个，讲了七次。
其他有关于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些让我们知道的真理，就只靠就需要靠你们自己去读了。
其他的呢，就靠自己去读。
好，接下来看约翰他所写的福音书之外，他写了三封书信。
啊，约翰除了写了福音书，还写了三封的书信。
这三封书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啊，第一封约翰一书。
啊，三封之中最重要的封呢，就是第一封啊书信。
不是说二书三书不重要。
不是说二书三书不重要。
而是一书里面这五节，等于就是又把约翰福音所讲的东西很提纲挈领的又把它集合在一起了。
啊，而是第一封是将啊约翰福音的中心点又再重新提一次。
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谈到说神是光。
约翰一书谈讲到的就是神是光。
在光当中就没有黑暗。
在光里面就没有黑暗。
在黑暗里面是说谎的。
在黑暗里面就是说谎的。
在光当中才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个真的生命在。
在光当中才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生命。
到了第二章他强调了要爱弟兄。
第二章他强调要爱弟兄。
所以在人在光的当中，第一章讲到光，第二章接着说人在光当中却恨他的弟兄，他还是在黑暗的里面。
第一章讲到神是光，第二章讲到如果一个弟兄在光当中而恨他的弟兄呢，
因为
仍然在黑暗里面。
因为爱弟兄的就要住在光的当中，
因为爱弟兄的要住在光当中。
第三章提到了彼此相爱。
第三章提到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谁先讲的？
彼此相爱是谁先讲的呢？
谁？主耶稣先讲的。
是主耶稣先讲的。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这是
你要彼此相爱，
这是我给你们的一条新的命令。
这个是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别人一看到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
别人看到呢，就知道你是我们的门，你是我的门徒。
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记号。
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谈到耶稣所交代这个命令。
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耶稣所交代的命令。
他到的约翰一书的地方，他又重复这些。
他在约翰一书重复的提到这一些，
而且强调说这是起初已经给你们的命令，
而且强调这个是起初给你们的命令，
也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但是他还告诉所有要跟随主的人要注意到的一点，
他就是告诉所有要跟随主的人要注意的事。
我们相爱不能在只是在言语和舌头的上面，
我们相爱不可以只是在言语舌头上。
换句话说，不是嘴巴说说的。
换句话就是说，不是嘴讲讲就得了。
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今日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只是用嘴巴在讲相爱。
好可惜呢，今日的教会呢，很多基督徒就是只是嘴巴上的相爱。
约翰在这里他劝勉我们说，还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
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还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我们讲我们读到圣经有哪些教导，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上把它实现出来。
我们读到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表现出我是一个 有神的爱在心中的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表现出我是一个有神爱的基督徒。
这种彼此相爱最容易来互相学习的就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这一种的彼此相爱最容易学习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
好，到了第四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就是爱。
在第四章讲到很重要的就是神就是爱。
神爱世人，他在约翰福音当中已经提过了。
在神爱世人，他在约翰福音已经提过。
我想把第四章他讲到神就是爱的经文，我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
牧师会读神是爱在第四章那个经文读出来。
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来。
很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是很重要的一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是很重要。
刚刚你也听到我念的时候又提到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样的话。
刚刚读的就是你会听到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的话。
对，希望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
希望我们常常在主里面。
第五章提到说有基督就有生命。
第五章提到有基督就有生命。
换句话讲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生命之道，就是在基督身上。
换句话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之道就在基督里面。
在他这个第五章的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在第五章就来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真神。
真神也是永生。
都是永生。
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也是永生。
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永生。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
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永生的生命。
约翰二书谈到要遵循真理彼此相爱。
约翰二书讲到要遵循真理彼此相爱。
约翰三书又谈到要按真理行，而且要行善。
约翰三书讲到按真理行，效法行善。
这里很强调的，约翰他很强调要按真理而行。
约翰好强调是按真理而行。
因为早期在第一世纪，耶稣离开他们之后，教会里面出现了有人传达的是不一样的福音。
在第一世纪耶稣离开以后有一些人传达不同的真理。
所以约翰他就强调说我们要回到耶稣的真理基督的真理里面。
所以约翰就很强调我们要回去耶稣基督的真理。
好，约翰他还写了启示录。
约翰呢还写了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非常的重要。
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很重要。
他对亚细亚七个教会。
他对亚细亚七个教会。
提出了嘉许、责备、警告、提醒、呼召、应许。
他提到有嘉许、责备、警告、提醒、呼召、应许。
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
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
这七个教会的名字你就自己看啊。
这七个教会就自己去看了。
我只提一个例子，以弗所教会。
就提第一个例子，以弗所教会。
耶稣基督在透过约翰 写的这个给教会的信里面提到以弗所。
啊，基督透过约翰写俾教会，以弗所教会嘅。
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讲佢哋失去起初嘅爱心。
所以你们要回到原先你最初信耶稣的时候那种状态。
所以就讲你要回到起初你信耶稣嗰种嘅状态。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最初你那种对主对神的热情，
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起初对神的热情呢？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一开始信主那种很热心的时候，很想去关怀别人，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一开始信好想去关怀、别人的心呢？
你会不会时间久了就麻痹了？
会不会时间耐了就麻木了呢？
就成为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
就成为了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呢？
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
我们要时时去思考。
启示录我们都很知道，他谈到很多的意象。
启示录我们都知道他讲到很多的意象，
借着这个意象要告诉我们主必再来。
藉着这些意象告诉我们主会再来。
我比较喜欢建议大家的就是启示录的这些预言啊，这些意象你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好。
牧师建议大家启示录提到的意象看得懂的或者看不懂的。
你听一些牧师在讲分析 这些意象的时候讲的很像真的一样，你愿意把它接受进去或是不愿意接受进去都无所谓。
你听到很多牧师讲这些异象，你愿意接受亦或不愿意接受都无所谓。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
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盼望，
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盼望，
将来主必再来，
主必再来，
有一个新天新地会临在我们的当中，
有新天新地临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这里就用了最后22章的经文放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勉励。
最后呢就将22章一个经文放在这里作为大家的勉励。
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经文上面是说，是的，我必快来。
经文说，是的，我必快来。
阿们。
阿们。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说阿们的。
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们都会一起讲阿们。
然后就告诉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然后我们告诉耶稣听，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
好，接下来这边有一个约翰，他有三个得意的门生。
跟着下来呢，讲到约翰有三个得意的门生。
放在这里给你参考，也许你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三个名字。
放在这里给你参考，或者呢你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三个名
字。你看到以后你碰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印象说他们是约翰的学生。
你这里看到呢，至少你第日知道他们是约翰的学生。
好，整个约翰的大轮廓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底下有一篇简短的约翰的简介，这是别人写的哈。我想用这样一个缩影，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刚刚所谈过的一些观点了。
前面讲的呢就是一个大约介绍约翰的事，后面呢就是有人将约翰写一个缩影。
你念给他们。
约翰那时代的人曾把约翰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然而事实上他的福音书恐怕是古往今来最美丽的书，读的人也必然最多。他被基督称为雷子，他曾经在一怒之下求神降火消灭仇敌，但他在年老时却写了一封最尊贵论及爱的书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还有约翰出身是小城湖畔的渔夫，临死前却写了一部跨越时间空间论及宇宙的事之书， 我们怎样解释这位奇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在他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比他本身的更极其大、极其丰盛。他自己就是他所传的信息之化身和彰显，在主耶稣基督里，神已经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人。
啊，在协助之前啊，这底下是两个小故事啊，我用这两个小故事来做今天的结束。
下边呢，有两个小故事作为今日的结束。
第一个故事是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听了很多了，约翰他年老的时候。
耶稣所爱的门徒刚刚那些故事呢，刚刚听过。
他不但在福音书里面，也在他的书信里面都很偏重教导上帝的爱、神的爱。
他不单止在福音书和他书信都偏重神的教导。
美国一个作家在他的著作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他的书里面。
美国一个作家将这些故事写在他的书里面。
里面是说一个年轻的门徒向使徒约翰抱怨。
里面讲到一个年轻的门徒向使徒约翰抱怨。
为什么你只谈上帝的爱呢？
为什么你只是讲上帝的爱呢？
约翰他回答的。
约翰就回答。
因为如果不谈上帝的爱，
因为如果不讲上帝的爱，
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就没什么可以讲了。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会写下三章十六节。
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会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如果不谈上帝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如果不讲上帝的爱，就没什么可以好讲。
整个福音就是以上帝的爱作为一个中心。
整个福音就是以上帝的爱作为中心。
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好不好？三章十六节。
我们再读一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OK， 最后那一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信他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去看待。
最后一句讲到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哋要小心呢个字信。
因为有人说基督教就是一个博爱的宗教。
有人讲咧，基督教就系一个博爱嘅宗教。
耶稣是讲爱。
耶稣系讲爱。
所以会讲说神爱世人。
他会讲神爱世人，
而且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世人而死，
而且让他的独生子为世人死。
然后后面接下来怎么讲了？
然后跟着呢，
只要爱他你就可以得救。
后面他们讲只要爱他你就得救。
我们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讲要小心。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这么讲，我们要小心。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说我们信耶稣才能够得救。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信耶稣才可以得救。
什么叫做信耶稣？
什么叫做信耶稣呢？
当然你信了之后就包含你愿意去爱神、爱耶稣、爱人。
当然你信了之后就包括你爱耶稣、爱人。
所以整本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爱上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没有。
在整本圣经没讲到你爱耶稣爱上帝就得到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讲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最后一个故事很快的讲一下啊。
最后有一个故事很快讲。
这里所讲的这个耶罗米是第一世纪那个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
这里讲到的 Aromi 是在第一世纪的。
这个故事是说约翰他年老体衰的时候。
这里的故事讲到约翰年老体弱的时候。
他去教会都是用一个特制的椅子让人抬着到教会里面。
他去教会的时候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椅子人家抬他去的。
就我们就去想象就像华人抬着轿子一样啊。
就好似我哋啊以前啲人华人系抬轿一样。
大家很尊敬他，所以他每次来就希望他能够上台讲几句话。
大家好尊敬他，每次他来呢都希望他可以上台讲几句话。
所以把他抬上去之后。
所以将他抬了上去之后呢，
他就会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抬了他上去，他就会讲，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他们再把他抬到台下。
然后他们就将他抬回去台下。
下一个礼拜天，约翰又被抬进教堂啊参加聚会。
下个礼拜日，约翰又被抬到上去台上参加聚会。
他们又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要勉励的话？
咁佢哋又问你今日有冇勉励嘅话？
他说有。
佢又话有。
他们就又把他抬到台上，请他说话。
佢又将佢抬到佢台上。
他开口说。
佢开口讲。
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又是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把他抬下来。
然后又将他抬回来。
下一个主日的时候又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要勉励的话？
下个主日又问他，今天有没有勉励的话？
他说有。
他又说有。
又抬上去。
又抬上去。
讲什么？
讲什么呢？
你们都会讲了。
你们都懂得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几次下来大家有点受不了了。
几次下来呢，都有人顶不顺了。
觉得说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已经脑筋有问题了。
就会觉得这个老人家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呢？
怎么每一次讲的都一样的话？
为什么次次都讲同一样的呢？
我先跳开啊。另外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哈。
另外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说在英国北部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人来参加祷告会。
在英国北部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人来参加祷告会。
每一次他的祷告都是说。
每次他的祷告都是讲。
主啊，求你清除我心中的蜘蛛。
他说，主啊，求你清除我心中的蜘蛛。
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祷告。
每个礼拜日都是这样祷告。
来参加祷告的人听久了也是开始有点烦了。
参加祷告会的人听得多次呢都觉得很烦了。
最后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就大声的祷告说。
最后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就大声祷告说。
主啊，求你杀死那只蜘蛛。
就说，主啊，求你杀死那只蜘蛛。
同样的话听久了会烦，对不对？
同样的话听了呢，耐呢就会烦，
会不耐烦，
会不耐烦。
但是有些老牧者就很喜欢讲同样的话。
但有些老牧者呢就喜欢讲同样的话。
所以约翰讲了好几次，小子们，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约翰就讲了好多次，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们最后受不了，就直接就问他了。
最后他们顶不住呢，就直接问他。
老师，你为什么就要常常讲这句话，老是讲这句话？
老师啊，为什么你只是讲这句说话呢？
请你看最后那一句。
那就再看看最尾那句。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而且假使你们单单遵行这个命令，这样就足够了。
而且假若你们单单遵行这命令，这就足够了。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你信他之后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信他之后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要去爱主爱神，
我们就要去爱主爱神，
也愿意去爱别人，
都愿意去爱别人，
以爱来相待，
以爱去相待，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当你能够做到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你能够做到彼此相爱，
你就不会听到老约翰的唠叨之话，
你就不会听到老约翰唠唠嘈嘈的话。
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好，最后这边有一些省思默想，让大家回去想想看哈。本来啊想说在这边可以彼此讨论，我们没有时间了哈。
啊，最后有几啊个系俾大家翻去默想或者啊思想嘅。
第一个就是啊，听过整个约翰的事情之后，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约翰这个人，你会用哪一句话来形容他？
啊，最后啊，第一个咧就系、是、听咗咁多约翰嘅故事咧，你会用一句咩说话形容约翰呢个门徒咧？
自己想想看哈，你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约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自己谂谂，用一句简单嘅说话形容佢系一个咩嘅人？
希望你的答案不是雷子。
希望你嘅答案唔系雷子。
好，第二题。
第二题，
如果你想跟使徒约翰一样成为主所爱的门徒，
如果你想和使徒约翰一样成为主所爱的门徒，
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怎么做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想想看的。
这个值得我们自己去想一下。
但愿你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主所爱的门徒，
但愿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神所爱的门徒。
第三个，从整个你了解使徒约翰他所做的所说的，你可以学到什么？
第三就是你从使徒约翰的所讲的所做的，你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能不能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成为帮助？
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成为帮助呢？
能不能在你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帮助？
可不可以在你基督徒生活当中成为帮助呢？
能不能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得到帮助？
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成为帮助呢？
希望这三题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思考。
希望这三题都可以激发大家的思考。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约翰你帮助我们看到。
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藉着使徒约翰帮助我们看到。
他是你所爱的门徒。
他是你所爱的门徒。
虽然他也曾经有些不太对的地方，不太合适的地方。
虽然他曾经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但是你给他新的生命。
但是你给了他新的生命，
你更是使用他，
你更加是使用他，
使他能够成为一直到现在都可以做基督徒的帮助。
使他成为到现在都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帮助。
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思想主你对我们的救恩。
求你使我们可以思想主你对我们的救恩，
你对我们的爱，
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
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
求主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
求主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
求主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你所爱的门徒，
求主都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
求主你自己的恩待，你的祝福在整个教会的当中。
求主你的恩待都在我们当中。
把今天这个机会向主你感恩。
将今天的聚会向主感恩。
愿主你祝福我们所领受的。
愿主祝福我们所领受的。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